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继续读启示录的十六章。我们今天要从十七节读到二十一节，十七节读到二十一节。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位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神自己念怒的酒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包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月重一哈连德。为这包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
好，我们读十六章就说到有七碗要倒下来，七碗。今天我们最后呢，我们是要把从七印到七号到七碗，我们要把它总结一下。但是现在呢，我们是第到七个碗的是最后一个碗，就是第七碗。前面六个碗都是倒在地上，七碗却是倒在空中了，好不好？倒在空中，那就是说全宇宙，全宇宙不但是地上的知道了，宇宙也知道，好不好？空中都知道了，有天上的也知道了，所以就倒在空中了。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这一到了以后，就大的声音那宣告了。从哪里声音从哪里来？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那么我们知道宝座就是神坐在那里啊，神的地方，所以从神那里就有大声音来说：“成了。”就是所有神要做的事情到现在马上就成了。我们知道这个成了的意思就是主耶稣要在地上马上要建立千年国度了，所有神的愤怒都发尽了，神的愤怒都发尽了，所以受的果也黑暗了，前面也讲。那么主耶稣在到第六晚的时候，上一次我们说了，到第六晚就是有一场战争要打以色列，最后主耶稣就要在到第六晚的后面，主耶稣就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所以六晚一到，主耶稣就来。主耶稣来是先在半空，把所有的基督徒都踢进到半空，地上没有基督徒。然后主耶稣就降临到橄榄山，打一场哈米街斗争大战，拯救以色列人。这场战争打完了，地上的国就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主就要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国度，所以这里就说成了，千年国度就到了。当然主耶稣地上还要审判绵羊和山羊，还要审判绵羊和山羊。好，因此今天我们读的第七碗是倒在空中， 十八节，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有大地震，这里告诉我们，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这个就是从神的发出来的啊。所以神向人显现，神向以色列人显现，也是有闪电、有声音、有雷轰，这里就加了一个大地震。现在我们要看一看历代以来的圣经里给我们记载的这个地震，我们一个一个的我们来看。我们看大地震，我们先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我们请读十二节到十七节，十二节到十七节。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宝作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
这里就告诉我们，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就有大地震，但是这个地震还没有我们今天到第七晚地震这么大。这个大地震一到了以后，那后面就是十四节，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就是山，海里面的山、海岛是挪移离开本位，还存在啊，经过这个地震，这些还存在，啊，没有不存在的。不过因为这个地震很大，现在我们每一天看见的报的那个地震，就是局部的地震。但第六印那个地震就比它大了，好不好？啊，这个地震就比它大，你看人就要躲起来了，好不好？啊，知道神十七节，神愤怒的大日到了，好不好？就知道第六印那个愤怒，神的愤怒就大了。这里有地震，好，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第八章。我们来读第，或者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字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 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神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
好，这里又说到地震，但是这里没有说大地震，那是揭开第七印，马上就有七支号要吹响，七支号还没有开始吹，这里又有地震。这里是因为圣徒的众圣徒的祈祷就要献在宝座的金坛上这是众圣徒的祈祷。依照众圣徒的祈祷，七号就要吹响，那么就要揭开第七印，这里又有一次的地震，这里就没有说是大地震。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一章。我们从或者稍微多读一点我们从第三节读到十三节，第三节读到十三节。
我要使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地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灵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
这又是一次地震。这一次地震死的有7000人，地上的城倒塌了1/10。那么这次地震就是因为这两个见证人被杀，然后他们复活升天，地上的人馈送礼物，结果神就审判，所以这里就看见地震又有了，就在这个时候地大震，大震动。那么还要读这一章，请我们读11章15节到19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众天上的殿开，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显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暴。
好，这又有地震啊！所以我们就把这几次的地震，我们知道地震是神的愤怒，是神对地的审判。但是今天我们读的16章，这个地震是大的地震啊，请我们再回到16章。这里16章的18节，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这个地震非常厉害，所以到20节你就看见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因为这个时候是3年半大灾难的最后了，主耶稣马上就降临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大地震又引起海里面看不见海岛了，逃避就是看不见了。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很多国家都在争嘛，南海在争，对不对？我都在争那个海岛，对不对啊？到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你也不要去争了，好不好？海岛都没有了，山也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地震是非常的大。那么19节，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这个大城是指作耶路撒冷来讲的。我们请来读一处圣经，请读启示录11章。第8节，他说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照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主定十字架之处在哪里啊？是不是耶路撒冷啊？好了，所以就是指的这个大城来讲，这是指的耶路撒冷这个城，在这个时候要列为三段。后面马上讲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啊，列国就是外邦的城啊，所以这里就是用耶路撒冷城和外邦的城做一个对照，都在这一次地震里面，大的地震里面都要倒塌啊。耶路撒冷这个城就列为了三段，列国城也都倒塌了。下面有一句话，19节，神也想起巴比伦大臣来，要把他圣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现在我们来说说巴比伦大臣，原文没有臣字，只有大字。如果把它翻译呢，就是巴比伦这个大的，或者叫做大巴比伦。因此这里说的大巴比伦 不是地理上的巴比伦，不是地理上的巴比伦。那么地理上的巴比伦，我们来读一点旧约圣经，请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四章。28-33，但以理书第四章28-33。
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7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于谁就赐于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
这里告诉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大巴比伦，这个巴比伦的确就是在当时在尼布甲尼撒的那个时代，他是巴比伦的王，巴比伦帝国的王。他巴比伦帝国的王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是把犹大国灭亡的。那么那个时候他建立了一个大巴比伦一个城，这个城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伊拉克啊，现在的伊拉克。那么这一个城到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已经没有了。所以这里说的我们今天读的16章启示录16章说的这个大巴比伦，不是指着伊拉克的那个巴比伦，也不是尼布甲尼撒所建造的那个巴比伦，不是指着他来讲。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请我们读启示录的17章。我们要从1节读到5节，1节读到5节。
拿着7碗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隐夫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夫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好了，这个17章我们要下一次就要读17章了。17章这里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大巴比伦，看到没有，这里又有一个大巴比伦。所以这里就加上一个奥秘哉， 实际上应该是说成奥秘的大巴比伦。因此我们今天读十六章到第七晚的时候，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巴比伦来，原文不是巴比伦大城，神也想起大巴比伦来，那就是十七章的这个大巴比伦。这个十七章的第巴比伦，好，那就是神要审判他。啊，为什么要审判他呢？因为他是混乱神的话，他是淫乱的母亲，好不好？啊，他是所有世上的，你看淫妇和一些可憎之物的母，那个淫妇应该是妓女，翻译的不好，我们下周我们就要仔细的解释十七章。今天给大家发的讲义有六章到八十页，就是 这六章讲义全部是，还有包括上次所发的全部是讲十七章，好吧？十八章我们还没发给他啊，所以发给还没发给大家。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这里有个奥秘的大巴比伦，所以这里是说这个巴比伦来讲的。那么这个大巴比伦，神在这里就想到他了。你看，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巴比伦来了，原文没有成字，要把那圣自己列入的卑地给他。因为巴比伦，大巴比伦是个奥秘的大巴比伦，它不是一个城，如果是一个城，大地震就可以把它震垮了，对不对？它不是，它是一个奥秘的大巴比伦，所以在这里就不是用地震来审判他。那这里就是神要把那圣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好，为什么神要用酒杯递给他啊？这个我们到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就要讲，因为他就是那个淫乱的酒杯给很多人吃。好，这里我们就看见，就提到这个大巴比伦，奥秘的大巴比伦。第二十节，十六章的二十节，刚刚我们说了，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二十一节，又有大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这个大豹子就是从天落下来的冰雹，这个冰雹的重量有多少呢？每一个约重一塔连德。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字，一塔连德又有九十斤，那是非常重的，好不好？一个冰雹下来打在头上，可能就把人砸死了。那个时候，我们在讲义上给大家又稍微做了一个解释，塔连德是重量的单位，一塔连德又相当于三十公斤，啊，现在一塔连德它是以色列的他们一个重量的单位，大概是九十公斤，三十公斤，三十公斤。那么我们下面又用以色列的会幕中的金灯台和金灯台一切器具都是用一塔连德做的，会幕每个带卯的座也是用重一塔连德银子做的，就是一塔连德是相当重的，就是三十公斤，那是很重的。这个冰雹掉的人的身上打在地上，什么东西都砸坏了，所以人在这个受到这个冰雹，人并没有悔改，人反而还亵渎神。好，我想这里 我们今天是把道地七碗我们把它读完了，我们今天又有一张讲义发给大家，看见大家看见没有，这是七印七号七碗，看见吗？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把七印七碗七号七碗我们做一个小结。第一个我们说七印，那现在我们请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启示录的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要读到第九节，一节读到第九节。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的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奇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中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借拿了书卷十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坐宝座的他的右手有书卷，用七印封牢了。那么这个书卷是写的什么呢？那请你再看看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此后我刚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个书卷被七个印封牢的，就是以后必成的事情，就是预言了将来要出现什么事情，就在这里面写的啊。因此使徒约翰就看见了，谁来把这个印揭开呢？就是主耶稣啊，就是被杀的这个羔羊主耶稣。因此将来的事情，神就是向主耶稣打开了，让主耶稣一个一个揭开七个印，揭开一个印就发生一件事情。那么这七个印里面，前面有四个印发生的事情是应该是同时发生的，这个就请我们读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 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使他便出来，甚的又甚。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好了，这里就给我们看见钱印里面前四个印，第一个一匹白马，我们说过了，这是神的真理出来要圣灵又圣啊，也就是福音要传啊，这是第一个白马。第二印就是红马，那就是有战争要打啊，有战争。第三印黑马，那就说的有饥荒，好不好啊？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第四印，那就看见有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四个印，那我们要请你来读马太福音的24章。马太福音24章，我们从第三节要读到14节。马太福音24章三节读到14节。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了，主耶稣在这里就说到这四个印，这里都有了啊！你看这里告诉我们第六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看到没有？那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的第二印那个红马在跑，红马那就是杀人流血吗？打仗吗？所以第七节就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你看现在我们历代以来，不是指我们这个时代，历代以来从主耶稣说这个话，就是民要攻打民，对不对？国要攻打国，好不好？人民和人民打。你看这个现在来说，你看在 叙利亚是不是他们自己打自己，反对他们的要打的给政府打仗，好不好？那么这个民耀工党名历代以来啊，都是这个出现，国要攻打国，国家和他，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家给国家打，好不好？啊，这个都是，历代以来这些都存在的，这四匹马都在跑。下面还有饥荒、地震，那也是刚刚我们读的，饥荒、地震是历代以来都有的，好吧？这四匹马都在跑。那么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那就是第一匹马就是白马在跑，看到没有？福音要传遍到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主耶稣在二十四章就告诉门徒，门徒就问他，就说世界的末了，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所以主耶稣说他降临和世界的末了还没有到以前，这些事情都要发生，有四匹马都在跑啊。所以到十四节，只有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怎么样才来到。因此现在末期还没有到，好不好啊？现在这四匹马还是在跑，好不好？对不对？你们看的是不是在跑，好不好啊？所以奇印里面的四匹马就从揭开那个印以后，四印揭开以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都在跑，因为末期还没有到。那么我们再请你读到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九节，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一节，好吧？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好了，四个印都在跑啊，四匹马都在跑，什么时候到第五印呢？好了，第五印就是说有一个祷告，就是历代的寻道者向神祷告，要神为他们伸冤，这就是第五印。这个祷告是向神的祷告，神要向他们伸冤，所以第六印神就开始愤怒就来了。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第六印，我们读了第六印，那就是要发生什么事情呢？要发生地大震动，就不是一般的地震动了。现在我们这个地的震动是局部的，各个地方的，好像天天都有，隔一两三天都有，你去看那个电视的报告，就越来越多了。到第六印的时候就是大震动了，刚刚我们说过。但是请你注意，除了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什么毛布，月亮满红变雪，好像今年也出过，去年也出过，有一天那个月亮是变红了，你们，所以台湾就有弟姊妹来问我了，他说是不是现在就是第六印了？你看月亮变红了，那么一次变红了，也许是开始，我们不敢说马斯，也可能逐步逐步要多，也许这里看见不但是月亮要变，太阳还要变了。太阳还没有变黑吧？好，还有下面还有 星球地上的星要坠落入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这个还没有吧？好，现在还没有说中国星球掉到中国什么地方，没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是第六印，很可能现在是六印的开始，好不好？很可能是六印的开始啊。那么这里就是在第六印，就是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这个时代，很可能六印开始，地还要大震动，还没有，太阳还没有变，月亮还没有变，星球还没有落啊。如果这个有了，你就知道第六印开始啊，第七印就要来了，好不好？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还是看来还是在六印的开始，第五印完了，第六印的开始。那么以后第六印完了，到第七印，要到第七印，弟兄姊妹，这个到第七印里面就有，刚刚我们说过，七印里面就有七支号要吹，对不对？七印里面是有七支号要吹。好，你看第八章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几近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吹给递给他们。所以六印到七印中间要发生两件事情，那就请你读第七章，启示录的第七章。好，请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节，一节到十节。
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瑟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加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明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邦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好了，你看第六印过了，还没有到第七印，就要发生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以色列人有144,000要受印啊，他们的恶上要受印，就是这个以色列马上大灾难就要来了。因为第七印一揭开就要吹七号，对不对？前面四个号都是灾，是神那里来的灾，第五号就是敌基督的灾，无底坑要打开，就是后3年半就开始了。所以大灾难来以前，以色列人就有144,000人要受印，因为以色列人要经过大灾难。受印以后，就是神在大灾难里面要保守他们，所以他们就受印了。这一个就是，请你记得， 第六印完了，第六印完了，到七印还没有开始，以色列人有144,000人要受印，就是神要保守他们。神不是保守所有的以色列人，甚至保守他144,000受了印的人，因为他们要经过大灾难，以色列人都要经过大灾难。上次说到第六晚的时候，不是幼发拉底河的水都干了吗？有三个集团要打以色列吗？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是要经过大灾难的。那么第七章里面，马上第九节就说，有数不过来的人，这些人是从哪里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那就不是是以色列人了，好不好？那就是外邦人都来了，看到没有啊？这一批人，他们身穿白衣，手拉棕树枝，这一批人是什么人？这批人就是基督徒。啊，因此第六印到七完了，七印还没有开始，就得胜的基督徒就被提了，这就是得胜的基督徒被提，啊，得胜基督徒被提。所以13节，启示录第七章的13节，长老中有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看到没有？他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了，是不是基督徒啊？好不好？以色列人并没有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所以这里就有一批人就开始被提了。大灾难还没有来之前被提。这里说的这大灾难，这一批人里面不完全是活着在地上的人，也包括已经死了的基督徒，但是他们是得胜者，他们也复活，现在被提了，好不好？他们到了哪里啊？请你注意，是到了宝座，看到没有？到了宝座。活着的基督徒在大灾难之前也被提，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读了一处圣经，叫做腓立铁菲教会，记不记得啊？啊，他们也在大灾难，全世界经过大灾难之前，他们也被提。所以这里头包括活着的基督徒和已经死了的基督徒，都是得胜的基督徒，他们被提到宝座。不是所有的基督徒，因为还有基督徒是要经过大灾难的，好不好？还有基督徒要经过大灾难。那么这个要经过大灾难的基督徒，那请你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的12章。第5节到第6节，读完以后，就要读13节到13节把它读完。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宝座那里去，
神宝座那里，
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
13节，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欲使有大鹰的2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1载、2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那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好了，你看这个，这里说的龙就是指的撒旦。 这个妇人她最后是不是有1260天呢、啊、一再二再半再3年半嘛，所以这个就是在代表基督徒没有得胜的基督徒要在地上经过3年半的大灾难，得胜的基督徒就是在第7章他们已经被提到宝座了，好不好，就被提到宝座了。那么这个要经过大灾难的除了基督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以外，17节农乡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身诫命，守身诫命的是什么人啊，以色列人，对不对，还有我耶稣做见证的，那这个就是经过大灾难的基督徒，好不好，好了，所以有一批基督徒是要经过大灾难的，这里就告诉我们很清楚。那么当时活在地上的，这就是活在地上的基督徒啊，这一批这个妇人最后代表的就是活在地上的基督徒和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就包括那144000受了印的以色列人，基督徒就包括没有被提到宝座的基督徒，好不好，剩下的基督徒。那么被提到宝座的基督徒，再请你读读启示录的第3章，第10节到11节，10节到11节，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好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那个道就是话，主的话是需要有忍耐的心你才能够守住的，那么你守住主的话以后，那这就讲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原文不是时候，原文是终点，就是大灾难3年半大灾难那个终点还没有到的时候，就保守你离开了那个试炼了，你不经过大灾难。所以这里就是这一批是腓立提腓教会的，因为他们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曾追溯出的话啊，所以今天我们要争取走团体应该走什么路，腓立提腓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这里告诉我们，这条道路那是受祝福的，而且这条走这条道路的基督徒腓立提腓教会的他已经有了冠冕了，看到没有啊，他持守你所有的，就是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如果你要放弃你的冠冕啊，所以这一批人他们也是要被提到宝座的啊。因此这里看见我们启示录的第7章就是在6印以后到7印之前就有2批人，以色列人有144000人要受印，他们要经过大灾难，另外有一批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被提到了宝座了，身穿白衣了，手拿棕树枝了，他们用羔羊的血把自己洗净了。好了，这一批人是得胜的基督徒，没有得胜的基督徒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妇人所代表的，他要经过1260天，也是3年半要在地上，农要去攻击他啊，农要去攻击他。好了，我们就看见第7印没有揭开以前就有这2件事情要发生，然后第7印一揭开那就是7号要吹了，就要吹7号。那么7号呢，我们上次已经说了，上两次已经说了，1号2号3号4号是对地来讲的，是神的愤怒，第5号一吹就是无底坑打开了，无底坑一打开我们就说了是3年半大灾难就开始了，对吧，一直到第6号，第6号就是我们上次说的 幼发拉底河就是白拉大河啊，那么它的河水要干了，为日出之地来的众王预备道路，那么就在要打以色列，有一场战争要打以色列。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们要去打以色列，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有42个月外邦人要践踏他们。那就请你读启示录的11章，启示录十一章，第一节，先读到第二节。
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却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
好了，看到没有？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那么这里就发生一个事情的开始，那也就是说，第六号一吹，好不好？那么幼发拉底河水就干了，日出之地来的众王，他们要去打以色列，那一场战争叫哈米街中的战争，对不对？那么这一场战争就是留给外邦人的，外邦人要践踏圣城多少个月？
42个月。
就是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这里有一场打以色列人的战争。同时就在这一个时候，启示录十一章就有两个见证人要来为神来作证做见证，好不好？也就在这个时候要出现的。同时也在这个时候，那个生了男孩子的那个妇人要逃到旷野去1260天，看到没有？3年半，也在这个时候，好不好？他就逃去了。同时也在这个时候，请你读14章，启示录的14章第6节读到第7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
好，就在这个时候，天使就要在空中传一个福音，看到没有？传一个永远的福音，都在这个时候，好不好？都在这个时候要发生的。好，同时这个时候也有一个兽要出来，那是第几度的啊？他要任意而行42个月啊！请你来读启示录13章。第1节读到第5节，第1节读到第5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角7头，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7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
好了，这个兽要行42个月，这几件事情就到同时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好不好？ 打以色列人也好，那十一个第十一章的那两个见证人也好，外邦人来见他圣城，生男孩子的妇人要逃到旷野去，那个兽要任意而行42个月。同时十五章还有在大灾难中又得胜的基督徒，他们就提到了玻璃海。那请你读十五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第二节到第三节。
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
好了，那这里就是两种人，一个是以色列人，看到没有，他不拜兽像也把他杀了，好不好？他们也提到哪里啊？玻璃海。基督徒被杀了也提到玻璃海，看到没有？好了，这些事情那就是同时在这个42个月里面发生的啊，发生的。那么今天我们读到16章的最后了，就是天使要到了第七晚了啊，到第七晚，第七晚一到就成了，主耶稣就在地上就要建立千年国度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讲义上就给大家写了，好不好？今天这个讲义，这一张讲义，就是七印七号七晚，就把我们已经读过的，就总结在这里了，好不好？下一次我们读17章，那就是另外一个题目开始了，好不好？另外一个题目开始。好，我想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问的问题。或者不要紧嘛，下一次问题，下次我们还可以问，好不好？因为下一次，因为我们讲还稍微要把这一张纸要稍微要带着给大家，还要交通一下，好不好？好吧，好，那感谢主吧，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我们请国立就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你亲自带领我们研读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即将来到的灾难是什么，也提醒我们要我们遵循你的话语，行在光明之中，不要被邪说谬论把我们绊跌倒了。主啊，我们必须承认，若不是住在你里面，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就求主继续透过圣灵向我们说话，把我们引到我们应该走的路上，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有一个期盼，我们能够得到你从天上赐下我们的冠冕，让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